师父曾经开示过，修佛中要坚持四不，即不习、不惧、不着、不空。对于不习、不惧、不着，我们还比较好了解，但是对于不空，我们还有些迷惑。因为《心经》中说，观世音菩萨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无蕴皆空。为什么师父提醒我们不要空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是境界问题啊，你先开始要好好的修，要修到空，空性，对不对啊？你到最后了，你连空性都不没有了，就不空呀。你连空性都不知道，你根本没有脑子里没有要我要修成空性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是一个不好的人，你说我要做好人，做好人，对不对啊？
对，
比方说好人是空的，你说我要做好人，等到你做了好人了之后，你以后做的都是好事情，你到连做好人的意念都没有，因为你本来就是好人，你没有想过我要做好人，你就是个好人，是不是不空了啦？
是的。
好了，
谢谢师父。
有位师兄许愿一世修成，业障爆发，生了癌症，医院说要做手术，他拒绝手术，他说要一生表法，用四大法宝来自救，请问师父他这种做法可取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人呢就比较执着，其实呢生病了之后呢有好几种，菩萨有好几种救我们的方法，有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必须动手术的，观世音菩萨会帮你找一个最好的医生啊，这个医生正好在啊，正好是最好的外科医生啊，他帮你动手术，其实就是菩萨给你安排的，也是一种救你的方法。还有一些病呢不要动手术，菩萨在梦中就可以帮你解决掉，他用各种方法妙法来救你的。所以你这么执着我不动手术啊，我就这样，有的人动手术动了好了呢，就是菩萨帮忙的呀，听得懂吗？
懂了。
不能这么执着的呀。
佛弟子是否可以开收费的中文私人学校？是不是如理如法？会不会算敛财？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只要如理如法合法的收取一些费用，因为呢你是个生意嘛，做生意并不是完全慈善的嘛，所以这个正常的呀，只要不要过分就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一个学校里老有自杀的，气场不好啦，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念经啦，赶快念经啦，换地方啦。
好，感恩。
听得懂吗？你们记住了，如果一个家庭搬到新房子里边，家里一个个轮下来生病，一定有灵性，所以赶快搬家。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旅游是另类消福吗？如果学文化、学历史而旅游，不算过分消福，会不会像看电视剧那样太注重人间文化历史而造业？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不造业就没有业，你造业嘛就有业。但是你过分的旅游的话，你整天浪费时间的呀，浪费生命的呀。你说你整天啊，这边风光独好，啊。那边秦岭山峰啊，浪费时间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你个混呐，还不如念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在烧送小房子时，同样的纸张，发现有时一张烧得很完整，有时火苗却从中间窜出或烧得支离破碎，是否说明小房子的质量不如完整的仪器喝成烧尽的小房子质量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没有太大的讲法的，烧嘛就烧了，没关系的，好吧？如果有火苗啊窜出来啊，除了纸张问题之外，那就要考虑到有灵性要的急，其他没什么问题的。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有条河流看到很多人抓螃蟹，那么是否可以放生螃蟹比较多而放生鱼比较少？可不可以呢？这样
啊，人家抓螃蟹你就放螃蟹啊，人家抓鱼你就放鱼，你直接让他装上来，你给他点钱，你再帮我放下去好了，听懂吧？避开他，离开他了。
哦，好。
脑子有问题啊？ 知道人家在赚螃蟹，你说我们就放螃蟹好。你到底是放生还是给他抓？
嗯。
嗯。听得懂了吗？
听懂。
加拿大来的。
啊。
是不是那里太冷了？脑子冷了，有点萎缩了。
对不起，师父。
多念心经。
有同修清修了，可是有个问题一直很挂碍，就是如果百年以后往生，这个肉身该怎么处理，归于何处？因为女同修不能葬在娘家，有这个风俗，女同修本人又没有经济能力给自己买地方，百年后安置这个肉身，请问师父，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想到想了蛮远的嘛，还没怎么样了，已经想到死了，你应该想到以后到天上去才对啊，对不对啊？一般的说，肉身嘛，就是这样，根据你当地的情况呀，当地都是土葬，你就土葬呀，最好嘛不要烧掉呀，另外嘛没有办法嘛烧掉呀，火葬呀，听得懂不啦？但是你真的是精神上去了呀，你的魂魄离开了呀，离身了呀，肉身嘛你就。就是火葬也是团在一起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啊在一起的，不能就是把它分开的，所以最好嘛不要撒掉呀，听得懂不啦？
听懂。
撒掉嘛的确是有点不是太好的呀，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佛友就告诉他，就是做梦做到他爸爸的骨灰撒掉之后，他爸爸回来说，你们就等于看见他爸爸身体就是四分五裂了嘛，就是这样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所以最好像女同修也好，男同修也好，这个能够，比方说你在法国你是土葬的，那么整个棺材你就买个棺材嘛好了，没钱佛友会帮你买的呀，怕什么啦？看你这个年纪也不是马上能死的呀，来不及问这个问题干嘛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位老佛友在家人的反对下还是坚持念经，来观音堂共修白话佛法，他现在已经81岁了。前些日子他来观音堂问，他可以把他念诵的自存小房子存放在观音堂吗？如果哪天他往生了，让观音堂的义工帮助他烧诵，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观音堂应该怎样处理？
可以啊，观音堂嘛就是我们众生的家呀。他愿意放在那里，给他弄一个盒子，弄个格子，听得懂吗？放个信封啦，写上他的名字啦，有某某某某啊居士所念啊，这个经文组合，然后放在那里。如果他真的往生，就给他烧啊，大家不要弄嘛就好了，
好
不要去拿他的就好了，
感恩，
保管的好一点就好了。
佛友买了一些准备结缘给观音堂。办活动时用的米和油等，但是没有及时放到观音堂，而是放在车里或家里，偶尔在家煮饭时发现炒菜油没了，佛友就拿了一瓶先用，等第二天再补上，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从心理上来讲总是不是太好，比方说你给供养菩萨的，你给菩萨买的，你家里油不够了，啪，菩萨我跟你借点油啊，这总不大好吧，对不对啊？
对。
像如果比方说这个油讲给菩萨就是给菩萨，自己没有也不能吃啊，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有，很多人家里就是的，油不够了就拿供菩萨的油拿过来，有时候嘴巴干了拿佛台上观世音菩萨你的水我先喝一口啊，所以菩萨都在忍辱精进呢，又拿菩萨的油又拿菩萨的水，有时候还看着菩萨的水果。
有些佛友发心拿了很多食品和观音堂根本用不到的物品放在观音堂，并且他们也没有告诉值班师兄，放下东西就走了，甚至有些佛友放完东西就回国了，值班师兄 也不敢用，造成很多食品过期。如果值班义工把这些食品处理掉，会有业障吗？我们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做呢？
很简单，人家给了观音堂这么多东西，你一看用不着，你就发给大家呀。来的人呢、啊，你拿点回去，你拿点回去，一分不就没了吗？你要等到它过期了把它扔掉啊，那不叫浪费啊？人家拿过来做功德的，你就分掉嘛就好了吗？这个谁谁谁来给他一点，谁谁给他一点，全部都，这个是广种善缘嘛，广结善缘不就好了吗？
好的，感恩。
很简单的。
我们观音堂有两位义工夫妻双修，男同修是个孝子，他们跟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家人没有修，看到他们整天念经，男同修一个星期在观音堂值班，帮助清理佛台一次，女同修每星期天在观音堂做佛学班的老师。男同修父亲看他们念经就不喜欢，造口业，还诽谤法门。同修家后面不到200米，有很多坟墓。有位同修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怕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会退转，就建议他们跟父母分开来住。同修问他这样建议会对那对同修搬出来住是否会动他们的因果，同修会有业障背业吗？要念几遍礼佛？
很简单了，听他自己的就决定嘛就好了嘛。人家家里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去处理嘛就好了。他如果来问你，你可以发表意见，人家不问你，你去主动的去讲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就会动人家因果的呀，不要去管了，没有办法的呀。
那要念几遍礼佛呢？
这个无所谓，已经讲过了，念个3遍5遍都可以。
好，
觉得自己心里有芥蒂可以念礼佛的呀。
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开示过，搬新家之后，最好每天在客厅对着四面各念一遍大悲咒。我的新家有3层，请问我需要在每3层都这样念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一楼怎么供完了四面念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一楼跟3楼2楼不连在一起的，傻姑娘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发心护持观音堂的同修是比较多，但到了观音堂时，有的同修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事，只能在观音堂护持半天，甚至只护持1-2个钟头，把护持观音堂流于形式，负面影响了其他同修。同修多次提请，无济于事，请问师父该怎么办？请师父慈悲开示。
另外换人呀，他有事情嘛，就先不要用他呀，找能够站在坐在那里能够坐得住的呀，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每天清理佛台时，清理佛台时的师兄把停下来的圣水捧着各念一遍大悲咒。请问师父，每一位师兄的气场不同，有好有坏，这样做会对圣水有影响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听懂啊？就是给菩萨供的水啊，怎么样了？
捧的各种念一杯大悲咒。
啊，就是每个人捧一杯水，每个人自己念一遍大悲咒，是不是啦？
应该是这样写的。
啊，那就没关系的啦，让他们念嘛就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结缘空白的小房子属于法布施吗？
那也算的呀，因为你叫他念经呀，就是法布施呀。你一本书给人家看了，也是叫人家念经，不是也是法布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位师兄想把客厅里供奉的佛台换去一个房间，客厅供过佛台的位置打算放沙发，这样做可以吗？
最好不要。
好的，感恩师父。
一般的至少半年啊3个月之后才能放 刷沙发啦，坐的地方或者桌子，否则不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家里卧室的两个门都是纯白色的，请问纯白色的门可以吗？纯白色的门是否不太好？
不是太好，颜色最好偏一点黄的。
那
奶白色的。
如果是纯白色的门，是否可以加几条有颜色的彩带就可以了呢？
我看你也不要加吧，就这样嘛，就算了就好了，白的嘛就白的，算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后面贴个山水画嘛就好了。
好，感恩师父。师父开示过，倒霉不会超过3年5年，一定会转运，一般是3年就转运了，最多5年。如果念经的人1年2年就转运了，所以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请问师父，如果一个学佛后犯了邪淫，受了现世报，过后诚心忏悔改过了，后面好好修，3-5年是否能转运？
可以的，因为你今天就是犯了邪淫了之后，你好好的忏悔，好好的多做功德，不单单是忏悔，还要做功德，因为有功德才能消掉你的业障，因为邪淫已经属于业障了。你单单说我改正忏悔还没有用，忏悔就等于我跟菩萨讲我做错了啊，那个呢等于是功德，就等于我在赔人家。今天你把人家压死了，或者把人家压伤了，你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人家放过你吗？只是说忏悔啊，但是你要比方说你要赔你赔人家一点钱，让人家能够抚恤金，或者让人家身体能够好，那么这样才能解决。所以功德就相当于后面那个，忏悔就是跟人家就说对不起，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举办素食分享会弘法活动，是否可以通过赠送礼品环节来吸引佛友参加素食会活动？比如借通过念经念诵佛言佛语，或者一段师父的开示，然后让佛友玩转盘的游戏获取免费礼品，这样的弘法活动是否如理如法？会不会无形中助长了大家的贪念？
应该问题不大，就不要转盘就好了，就是大家来对对了，就是这句话应该对什么就可以了，弄个转盘这还弄个大压大压小啊，不要搞了，这是佛言佛语，小的呢智慧语言，大的还小的来开，还弄个转盘来转佛言佛语，听懂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观音堂白话佛法共修，偶尔会有修其他法门的佛友参加，并且进行分享，分享过程中涉及其他法门的内容，有同修马上住址其发言，并说明我们学习心灵法门一门专修，不参与讨论其他法门的内容。时候该同修担心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够圆融智慧，而且让其他人和新同修对门的法门产生误会，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如何可以更加圆融的处理？
更加圆融吗？应该在人家没发言之前，自己写个大概的要求跟人家讲，我们心灵法门一直对所有的法门都很尊敬，但是呢，我们希望呢不要涉及到其他法门，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不了解其他法门。你这样讲，先跟人家讲好嘛，也不要不跟人家讲，讲到一半你给我下来，你说可以不啦？当然不好啊！你是不是上去拉过人家？啊，没有啊，没有蛮好。
那次刚好我不在，对不起。
刚好他不在，他的意思说他在的话，他第一个就冲上去了。
那位是同修，他觉得事后有点惭愧，需不需要念？
没关系的，念几遍，这个消灾吉祥神咒啦就可以，或者解结咒啦都可以，没问题的，这个没什么问题。
感恩师父。
报身受报的时候，该如何脱离六尘苦恼，修清净智慧？如何一个次第？ 请师父开示。
如何个次第呢？跟你说，你受报的时候还次第呀、啊？受报的时候就受吧。我告诉你啊，只有在受苦的时候，好好的想到，我未来不能再受苦了，我不能再种任何因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受报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次第啊？就是共业了呀，你已经得到果了呀，因果因果，你应种下去，它有果报出来了呀，明白了不啦？
明白。
要好好的受了，受的时候要想到我要更好，我以后不能再受报，我不能再造因了。靠这样忍辱精进呀，忍耐忍辱，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受报的环境当中要忍耐，然后通过忍耐之后懂得更多的佛法佛理，然后精进。受苦嘛，就是消业呀，苦受的越多，业消的越多呀，消完了嘛，下次就不再做了嘛，就不会再去承受那种果报了呀，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师父，感恩感恩师父。现在外面有数学玄学，那看号码就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和健康，这种玄学对我们学佛人有影响吗？请师父开示。
有什么意思啦？对不对啊？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比方说你玄学，你知道他啊、哦，一看你就是能够算命了，就一样道理的呀。你知道了啊，面相啦、手相啦、摸骨啦，他全部都有。他全部都有他的道理的呀，你知道有什么好呢？对不对呀？所以这知道也就知道了解一下，你不可能能够通过他来解脱你自己的呀，你还得学佛法呀。你像师父今天有这么大的这个能量，那我也是要你们相信之后让你们学佛念经呀，我又不是说让你们大家都去学看图腾啊。
感恩师父。
学佛营不能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学佛营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好营。
感恩师父，师父说的有道理。
请问师父，在打扫观音堂香炉炉沿上的香灰时，是应该把香灰扫进香炉，还是应该清理掉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已经出来的就不要再扫进去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已经出来就往外扫了。
好的。
不能烧出香，烧出来的之后再往香炉里扫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一位老人家身强动骨手术，在大腿里面放了钢板，如果他往生了，这个钢板要一起买掉吗？还是扔掉即可？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要弄了，一起埋掉了呀，肉体呀、啊、有什么用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把钢板，你这丢人不丢人啊？你把它再重新再挖开，你把它肉尸体破开的时候，他在天上或者在地下看了，他都不开心的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见自己的眼睛和眉毛之间的部分已长满了浓密又卷的眉毛，请师父解梦是什么意思？
那是很快要偷羊了，没，跟你开玩笑。一般的来讲，眉毛代表的权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眉毛浓的话，权力就多，但是眼睫毛都卷上去了，那真的我不知道，反正澳大利亚羊都是眼睫毛卷上去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家以前供着财神，现在已新设立了我们东方台的菩萨像，财神菩萨现在放在佛台的柜子里面已有三个月了，本想今天送到那个寺庙里面，但先生昨晚做了一个梦，说给财神置办衣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要怎么样念小房子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把他请出来供不就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
同修梦到老公跟一个女的坐在桌子两边， 然后他们站起来，他老公去付钱，然后梦中的那个女的一直看着同修，然后同修又梦到老公要跟别的女的出去旅游八天。针对这两个梦，同修许愿了21张小房子和放生。就在2周之前，同修又做了一个梦，她老公在外面跟同事一起，同修很生气地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老公说亲爱的我现在就回去。这时候她突然听到一个女生对同修说你老公马上回家了，我那个女的的老公也在这里。现在现实中同修老公非常好，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个梦是不是通过三大法宝应掉了同修老公的桃花劫，请师父开示。
讲得了累得不得了，这每个人都有点桃花劫的呀，有那么硬掉就硬掉了呀。如果看到了，她梦中看到她老公跟那个女的是认识不啦？
认识的，
认识的，公修会里面的。
不知道，
不知道，不管知道不知道，当心点不就好了嘛？天天给她念呀。你们记住了，以后一件大事要想把它念掉的话，许愿，比方说姐姐咒10000遍，10000遍以上。他就灵了，天天念，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有一个梦境，今年8月下旬，他梦中看到山洪爆发，洪水直冲下，他有点肩宽跑，边跑还看见边一个穿黑衣服、看不见整个脸的人看着同修，同修边跑意念中求菩萨救我。这时听到师父声音很洪亮说你宽什么，菩萨就在
边上看见穿衣服黑衣服的，又听见师父的声音，那是谁啦？那肯定不是师父了。
这是菩萨第3次救你了，听到师父声音就是和师父开示时的声音一模一样，梦中同修的心马上定下来，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本人有劫还是当地会有灾天灾？梦中只听到声音而没有看见师父，请问师父，
这是师父不要看他，师父要救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
要慈悲，一定要救，但是他我不要看他，可能救他们就好了，能活了们就好了，就管他的，反正有劫的话有人救就好了嘛，好好自己修呀。
好的，
听得懂不啦？
听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个师兄他现实中怕狗，做梦经常梦见狗，一个星期要梦见很多次，这个是他很困扰的问题。
朋友，狗就是在梦中的朋友，狗咬你，这个朋友对你不好，狗对你好就是好，狗绝对是朋友，听得懂吗？梦见很多狗围着你转了，很喜欢你了，对你很好，你的朋友对你很好，很忠心，明白了吗？
所以这位同学不需要害怕是吗？
害怕什么？朋友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害怕什么？除非这个狗害他，在梦中欺负他或者想咬他，那说明朋友要害他，要对他不好。
那请问该如何念经帮他去除这个问题？
大悲咒呀，明白了吗？
明白。
然后念姐姐咒，如果有朋友对你不好的话，念姐姐咒。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在德国，同修们每个星期都有机会参加1到3次的电话语音白话佛法共修。很多同修参加后都会梦到宵夜的梦，有些同修在隔天都会诸事顺利和心情喜悦。请问师父，参加观音堂的共修和参加电话语音白话佛法共修得到的加持和宵夜的程度 有不同吗？
我今天刚刚跟大家开始开了什么，你不管是语音加持共修也好，你是在观音堂加持也好，用心，只要你心用了，你就灵，你们就有好事情发生。
感恩师父。请问师父，我们如何鼓励不能到观音堂共修的同修们多多参加电话语音白话佛法共修？
多去跟人家讲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
这个还要问的？鼓励嘛，就是这么鼓励的呀。你很好，你讲得很好，你上次分享了大家都很受益，希望你继续参与，这样的话对你会有好处的。你看看看，你讲完之后你求一个事情看看会不会成功，他如果成功了嘛，他下次一定会很努力的呀。心灵法门到今天嘛，就是灵呀，不灵全世界10,000,000人跟着我。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